应字。这个把前面的二十九种功德庄严呢收入一清净句，现在又把这个清净句分为两种啊，应字。何等二种呢？一者气世间清净，二者众生世间清净，分成这么两种。这两种啊，气世间清净则如相说十七种庄严佛土功德成就，像前面说的十七种啊佛土功德庄严就叫做气。这个气呀、啊、就是他那阿弥陀佛国的人的依止处所居住的地方，名之为气世间。就像我们呢日常生活里边呢，像这个生果或者苹果或者是尘放在一个气里边，所以名字为气。现在这个阿弥陀佛国的人啊，或者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一个居住的世界，所以也名字为气啊。当然这个气对于居住的人来说还倒是非常重要的，在我们凡夫人来说，我们要靠这个世界才能生存的呀。是名气世间清净，众生世间清净者，如相说八种庄严佛功德成就，四种庄严菩萨功德成就，是名众生世间清净。这个众生啊，这解释啊，要按我们凡夫的名字为众生呢，是从无始劫以来，从久远以来，我们处处的呀、啊、受生，哈，又处处的呀、啊、受死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。从久远以来，很多很多的生，很多的死的，所以名字为呀、啊、众生啊。其实也可以名字为众死的，嗯。但是现在呀、啊，看这个文呢，是把佛和菩萨也名字为众生，那就是众缘所生，名字为众生啊。并佛菩萨那种大自在的境界并不同于凡夫流转生死的了，是如是一法句设二种清净意应知啊。这个这一个清净的法句啊，包设了含设了两种清净啊，应该知道是这样子。如是菩萨奢摩陀毗婆舍挪广料修行成就有远心，如是之广略诸法，如是成就小方便回向。这底下是第三颗广明回向，就是这个长行啊，第一颗是标中料实，第二颗广明观察，第三颗呢是广明回向。这个五念门最后一个门就是回向，这底下呢广明这个回向的道理，在前边呢说的简略，这底下详细的解释。是如是菩萨，就是这位啊修学五念门的这个人，这个修行人，奢摩陀毗婆舍挪广略修行，他也礼拜佛，也赞叹佛啊，他又作愿啊，发愿求生阿弥陀佛果，他修行这个奢摩陀，又修这个毗婆舍挪这种修行。 娑婆陀前面说过，翻到中国话是指的意思，毗婆舍那翻到中国话是观的意思。这个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凡夫啊，这个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色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六个识啊都是散乱的，在这个五欲的境界上啊不停地流动啊，发出来引起很多的烦恼啊，做了很多很多的呀，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，那么才流转生死的。那么现在要想改变这样的情况，不愿意受生死苦了，我想要成为圣人，我想要成佛，我想要到阿弥陀佛国去啊，非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情况才行的。那么主要就是改变自己的内心，那么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虚妄分别啊，这个些妄想的事情啊，要停下来，所以叫做止，才叫做止。那么呢，这个止啊，现在简单说一下哈。天台智者大师啊，把这个止啊分成三种。第一个是啊，系缘止；第二个是自心止；第三个是体真止。说这么三种止。这个系缘止是什么意思呢？从缘斋上说呢，就是要我们这一念心呢、与一切法分开，不要在一切的境界上流动，它能够湛然的呀、独立，那就是止的本意。但是这样子说呀，我们呢初开始修行的人办不到啊。说我们这个一念心呢，从一切的产生相位出法，完全的分离，不与万法发生关系。这一念心呢，它自己独立起来，这件事办不到啊。就像一个呀。有病的人呢、身体很软弱啊，他要想起来啊，非要有一个人帮助他，或者他拄个杖，他才能够站起来，不然的话他站不起来。所以我们凡夫啊，就是虚妄分别心呢、他的活动啊一定要有个所缘境的啊，或者是因舍，或者是生，或者是香，或者是味，或者是除，或者是一切法。那么有了所缘境的时候啊，这个心才能动起来，才能流动起来。那么呢，没有所缘境它不能独立，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啊，佛要告诉我们开始修止的时候啊，不能说一个所缘境也没有，不能那样做，一定要保留一个境界，保留一个境界，叫这个心呢缘念这个境界，这样子才可以，其他的一切境界都停下来。那么这样子啊，来训练这个心呢，不打妄想啊，叫他不要虚妄分别。所以叫做系缘止啊，就是把这个心呢把它绑在所缘境，一个所缘境上面。这个所缘境啊，也要有道理才可以啊。前面我们说那个正念呢曾经提到啊，就是你这一念心去缘念这个境界的时候，能使令自己的心呢安静下来，没有烦恼，能够清静， 能够开智慧，这样的境界才能做所缘境的。如果使令自己引起了很多的烦恼，令心不清净啊，那就不能做所缘境的。我们在经论上看呢，佛是啊，用自己的出入喜做所缘境，所谓熟喜观啊，一喜做所缘境，有这样的呀、啊，佛是这样开示我们的。这个出入喜呀、啊，就是我们这口气、啊、呼出去，又吸进来。那么这里边呢，怎么叫做喜呢？就是这口气呼出去以后啊，还没呼呼不呼了，不呼了又没有立刻的吸进来，这个时候中间有个停止的状态，那就叫做喜，这叫做除喜啊。除喜这个时间过去了啊，它就又吸进来。吸进来的时候啊，吸吸就不吸了，不吸的时候啊，又没有立刻呼出去，中间又有一个喜，这叫做入喜。所以我们人呢、啊、有两个喜啊，一个出喜，一个入喜，有两个喜的。这两个喜呀、啊，这个修行人呢，这个要想修奢摩陀的时候啊，就要用这个喜做所缘境啊，就是注意我们这一念心呢，注意这个喜。但是这个喜注意呢，就才知道里边还有事情啊，有什么事情呢？有长短的不同。我们呢，年老的人呢，年纪大了啊，这个除喜比较长，时间比较长，这个入喜时间比较短，这两个喜业比对一下是有长短的不同的。那个小孩子呢，他的除喜短呢、啊、入喜长，那个壮年人呢就是相等的了。那么呢，一喜做所缘境，这里面有几种情形啊。一个就是知道这个喜的长短就好了，其他什么都没有啊，你就是注意这个喜的长短，由鼻至其，由其至鼻，由其至鼻是呼出去，由鼻至其你是入进来，就是注意这个喜的一出一入啊，一长一短，注意这件事，或者是不长不短，使令其他的一切的妄念都停下来，那么这就叫做止啊，其他的妄想都停下来，那么这就叫做喜缘止。如果是数计数，这个喜呀、啊、出喜、入喜，你记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数，或者是从十开始计数啊，十九八七六啊，一直到一，这样子也可以啊，从一到十也可以计数，这样子啊，能使令我们的心呢不打妄想。那么这也就是也是系缘止。或者是我们呢，把这个心呢放在这个脐肚脐这里，这个喜的一出一入啊，这个我们的腹部这个脐的这个的部位啊，它就一起一落啊，它会膨胀，它又会呀 啊落下来。那么这样子也是可以说系缘止，或者我们愿意念佛，以佛像为所缘境也是可以啊。我们呢选择一个自己最欢喜的佛像，把这个像取在心里面，取在心里面呢，了了明明的，眼睛闭上了，但是心里面能现出来佛的相好光明啊。那么把这个心呢，就注意佛的相好，其他的一切杂念都停下来。 那么这也可以说是奢摩陀，也可以叫做止。这是说这个系缘止。其次呢，就说到这个自心止啊。自心止怎么讲呢？这个系缘止啊，就是心是能止的。另外有一个所缘境是所止之处，是我们这一念狂心呢、啊、所止的境界。现在是自心止呢，不是另外有所缘境，是以心为所缘境，以心为所缘境，而能缘的也是心，能止的也是心，所止的也是心啊。叫这个心呢、啊、不要有妄想啊，叫它明镜而住。这个止啊，应该说是深了一点啊。初开始用功的人呢、啊、自心止多数搞不来啊，就初开始修销这个止应该是系缘止。那么修销了一个时期，你多少的有一点呢、啊、止的力量了，才可以进一步修销这个自心止的。如果自心止修得好的话，你内心会感觉到很微妙，是很微妙的这件事。这是这个第二个止。第三个止就是体证止。这个体是通达的意思，证呢就是观一切法空无而无所啊，叫做证。我们在这个因缘生法的呀、啊、生灭的变化，这都是假的，都是虚妄的。唯有观一切法空啊，这个是真实的圣人的境界，所以叫做真啊。那么呢，观一切法空无二无所的时候，令这个心不再流动，那么就叫做止啊。当然，这个止啊，是包括了观在内的啊。那么也包括了能观察的心，能观察的智慧在里边啊，也观察心不可得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也是不可得。这样子啊，使令这个心没有妄念，所以也叫做止啊。不过这个是属于理性，这个止是最深的了。那么呢，这样的修止啊，如果你能够修得好的话，会能够啊成就欲界定，由欲界定再进一步会达到味道地定，由味道地定再进一步就到了初禅了啊，由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乃至非非想定都可以成就的了。这样子呢，这个止就是修好了。这个当然这个事情啊，在经论里边呢，这些方法都是说的很完备的啊。但是我们啊，汉文的佛教啊，似乎是不那么流行。那么呢，这是说这个止啊。其次呢，就毗婆舍挪，毗婆舍挪就是观啊。这个观呢，在我们现在学习的往生论里边呢，那么就是这29种观啊，观阿弥极乐世界的庄严，观阿弥陀佛的呀、啊、功德庄严，观那大菩萨的功德庄严。一共有29种观，可是这观里边呢，在后文在这以下的文里边呢，又有深一层的意义，就是大般若经的般若波罗蜜了。这是毗婆舍挪的意思。广略修行，这个广略修行怎么讲呢？这个奢摩陀啊， 是训练自己的心呢，离一切妄想，所以叫做略。这个毗婆舍挪是啊，很广的去观察啊，所以叫做广广略修行，成就有远心。成就有远心是说，我们那个奢摩陀修的很有成就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呢就不是那么强暴，不是那么暴躁啊，也就不会随便发脾气了，他就会有远啊，调油，就是这个人的心内心呢很和气的，那么这就表示啊，得了禅定的人，得了禅定的人呢，他内心里面的烦恼啊不动了。这个我们在前边的文我们说过啊，如果是得了舍戒初禅以上的定，我们欲界的烦恼没有了，因为欲界烦恼没有了，所以啊他就调油啊，他心性就调油啊，不是那么强暴。所以成就有远心，如是之广了诸广略诸法，是说这个毗婆舍挪。那么毗婆舍挪能够啊，你成就了奢摩陀，然后在奢摩陀里边修毗婆舍挪，你就能够广略啊的观察一切法。那么这样怎么叫做广，怎么样叫做略呢？就是29种观察，那就是广。最后一清净句啊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，那就是略，就是略的意思。不过这样说呢，这个广是观察的因缘所生法的这些阿弥陀佛国的清净庄严，是属于四。这个略摄入一法句，那是属于理性了，那就是深一层的境界。所以如是之广略诸法，如是成就巧方便回向，这样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呢礼拜阿弥陀佛，又称念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，就是赞叹阿弥陀佛，然后我们又作愿愿生阿弥陀佛果，又能修奢摩陀成功了，然后依奢摩陀修毗婆舍挪的观，观能够修得好了，这个时候啊才能够成就巧方便回向的才能。这就是这个方便回向是在毗婆舍挪有再进一步的修行，是这样的意思的。那么怎么叫做巧方便回向呢？这个方便在这里的意思啊，有一个不着的意思，不执着的意思啊。那我们呢没有修行的人呢，我们心里面呢执着这个舍生相位除法啊，执着的眼耳鼻舌身意，执着有一个我啊，这个执着是很多的啊，有甚微的，也有粗浅的，这么执着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执着有啊，总是在有上执着。那么现在呀，经过了这五念门的修行呢，情形就转变了啊，情形转变了啊，他就是，比如说修着毗婆舍挪，转入一法句啊，摄入一清净句的时候嘛，就是入在无为法身的境界。就是观一切法空的境界了。现在说是啊，入于观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有了。 现在啊，这个脚放在回向的时候呢，又是不知道空了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意思啊，这个脚放在回向啊，是发大悲心呐、啊，要救护一切众生的意思。救护一切众生的意思，但是在毗婆舍挪的时候，入意法聚的时候，众生不可得，鹅也不可得，诸佛也不可得，那是离一切相的呀，无分别的境界了。现在回向你转变一下啊，就是要不知道这个空的境界啊，又回到啊有的境界来。要是完全呢一切众生都不可得，这个大悲心生不起来了啊，所以又能够啊观察一切众生，他们是很苦恼的哈、啊，要救护他们，所以就是方便啊回向，就是不执着有，又不执着空啊，又能够发大悲心广度众生，所以叫做巧方便回向。啊，是这样意思。但这是这么样讲呢，又是由浅而深，又由深而浅的意思啊。这在后边的文呢是有这样的意思的。何者菩萨巧方便回向？这得问一句，怎么叫做巧方便回向呢？是菩萨巧方便回向者，为说礼拜等五种修行所积一切功德善根，不求自身住持之乐，欲拔一切众生苦故，若愿舍取一切众生，共同生彼安乐佛国，是名菩萨巧方便回向成就。这样意思，这是解释这个。什么叫做菩萨巧方便回向呢？这菩萨巧方便回向者，为说，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呢修行这五念门啊，礼佛念佛等五种修行所集成的一切功德善根啊，我们这样修行啊，就在我们的身口意上啊，成就了很多很多的功德，很多很多的善法。这个根呢是很有力量的意思，它还会继续的增长。不求自身住持之乐，我们成就了这样的功德之后，我们又该怎么样继续的用功呢？在上面说了，不求自身住持之乐，这句话应该那么说哈，就是、成就了这样的功德，要是在毗婆舍挪上来说，这些功德也都是毕竟空的，但在方便回向上说呢，因缘所生法还是婉言而有的。那么这些功德做什么用呢？啊，不求自身住持之乐啊，不希求我自己往生到阿弥陀佛国，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住持佛法的那种大自在的境界，我们往生到那里会有很多很多的法落。们呢，现在这个方面回向这里来说呢，是我不求这件事。这个话应该这样说，就不单独是求自身住持之乐啊，还需愿意拔一切众生苦故啊，应该这样说。或者说这个毗婆舍挪观察自己是毕竟空的，所以不求自身住持之乐，观察一切众生如幻化有，所以欲拔一切众生苦故，就是用这个一切自己修行所成就的功德欲拔一切众生苦，用这样的功德来安乐一切众生，那么这就叫做回向啊，这叫巧方便回向。作愿舍取一切众生啊，自己呀、啊，在这个毕竟空无所得的智慧中啊，又方便地发愿，要引导一切众生啊， 共同地往生彼安乐佛国，我自己也去，一切众生都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，是名菩萨巧方便回向成就，是这样意思。菩萨如是善知回向成就，既能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。在前边呢，就是把这个回向的意思说完了，说完了，这样就是五念门呢，到这里完全解释完了。那么以下呢，就是把前边的要义再重新的发挥一下啊，再解释一下，这样意思。菩萨如是啊，修五念门的这个菩萨，这样子善知回向成就，就能够远离呀、三种菩提门相违法，就是有三种法与无上菩提有障碍性啊，他们是矛盾的，这种障碍法远离了，这样意思啊。何等三种呢？一者依智慧门不求自落，远离恶心贪着自身故。第一个是依智慧门，以智慧为门啊，才能够入于圣境。那么这个什么叫做智慧门呢？不求自落啊，不希求自己的安乐啊，远离恶心贪着自身故啊，远离呀、执着有我的想法啊，执着有我的这种私心。执着有我的这种心呢，就是贪着自身，爱着自己，把这个心呢，这样的心呢，与无上菩提是有矛盾的。现在呀，像前边的这个五种门的修行呢，能远离啊这个恶心，这个远离恶心这句话。我们如果没有学过哲学啊，也没有学习过佛法，对于这句话也不是太明白啊。什么叫做恶心呢？这句话不太明白啊。那么在印度啊，印度的宗教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为教化众生啊，也宣说真理啊，我们这叫做佛教，但是同时也有其他的宗教。那么其他的宗教啊，多数是啊有我论，执着有我的，而佛呢破斥啊这种我论，不同意说有我的。那么说有我，怎么叫做有我呢？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，我们本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，开示我们呢，我们的生命体只有五种成分啊，就是舍受想行识这五种成分呢，阻止成为我们的生命啊，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么多，另外没有什么事情了。但是其他的宗教至少有一个我，就是在舍受想行识之外还有个我，那么就是应该是六个啊，舍受想行识我应该是六个，或者是至少舍受想行识就是我，那就是不是六个的，或者离开了舍受想行识另外有个我，那就是六个，这样意思。那么呢，在我们中国向来的说法不是那么明白啊，说有个我的不是那么不太明白。那么现在佛法里面是这样解释啊，是远离这个我。那么在大智度论里边呢，就提到破斥这个我。这个龙树菩萨有一个破斥这个有我论的一段文，怎么说的呢？就说佛教徒啊，
来问这个有我论者，你认为有一个我，是怎么样的情形呢？那么有我论者就说一个比喻，说是啊，比如说国王，他下令啊，这个总司令要出去啊打仗啊，那么总司令啊就下令这个兵啊指挥这个军队去作战。这样说呢，王啊命令这个将军，将军的命令这个军队去打仗，这样子。那么在由我的这一方面说呢，就是另外有一个鹅，这个鹅呢命令这个心，这个心去命令这个身体呀、去活动啊，这样子啊表示我的作用，这样解释。那么龙树夫人说、你这样说啊不合道理哈、离开了心，另外有一个我能指挥这个心有行动，那么应该再有一个我来指挥这个我，那么这个我前面再有我再有我，应该有无穷无尽的我。那么有我论者说是不是只有一个我指挥这个心的，那么龙树菩萨就说，要那样的话也用不着我，只有这个心呢来指挥你的身体活动就够了。另外呢，我再问你一个道理哈，这个我它能指挥心去活动啊，那么这个我的本身呢有没有知觉性，有没有觉性，有没有觉？如果它有觉性，又何必指挥心呢？他直接的指挥这个身体活动就好了啊，何必又指挥心呢？要是这个我的体性上没有觉知性啊，他怎么能够指挥心去活动呢？这样一讲啊，这个外道是没有话说了哈，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个龙树菩萨说啊，实在来说呢，并没有我。只是这一念心，就主要是第六识，这第六意识啊，它指挥这个身体的活动，只此而已。那么我们说有我呢，只是这个第六识把前五识也包裹在内，假名为我而已，并不是真实有我的。那么这样子啊，来破斥外道的这个有我论。在大智论上有这么一段文理，我现在讲一个这个无我的阿罗汉的境界啊，讲一段啊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在王舍城啊，摩揭陀国啊。在王舍城那个地方啊，有个两兄弟啊，两兄弟呀、在一起生活，一生活这哥哥还没有结婚呢，就是订婚了哈、那么订婚了，这个未婚妻呀、年纪很轻哈、不能结婚。那结婚，那么这哥哥就、到其他的呀、国家去做生意，做生意呀、很久很久也没有回来，没有回来。这个未婚妻的父亲呢，感觉到自己的女儿啊，一年一年的长大了，应该结婚，能结婚，那么就到这个未婚夫的家里边呢，来看他的弟弟，看他弟弟呀、叫这个弟弟名字叫做小军哈、就来看这个小军。看这小军就说啊，说是你哥哥出去了很久也不回来啊， 但是啊，这个我这个女儿年纪也大了啊，应该结婚呢。我看你就啊，我这个女儿就许给你，也同你结婚好了。这弟弟说不可以啊，我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这不合道理，就拒绝了。拒绝了啊，又过了多久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位老先生啊，又来同这个小军来说这个事儿。还劝他呀，同他女儿结婚，他还是拒绝。这样子过了很久啊，他这个小军的这个意志不变啊，决定不这样做。那么这未婚妻的父亲呢，心里面就老是想这个事情，大概那个意思啊，这个未婚妻的。这个父亲呢，必是很欢喜这个小军，必可能是这样的。那么就啊，另外想出个办法来，想什么办法呢？就伪造了一封信。那么信呢，就托着远来的这个商人呢，做生意的人呢，就转交给小军。小军一看这封信呢，哦，这个商人说这封信呢。说他的哥哥死掉了，也是这个信这样说。死掉了，那么呢？再过了几天，这位老先生就对这个小军就说啊：“说我听说你的哥哥死掉了啊，你现在呀、啊，如果按我的意思呢，啊，同我的女儿结婚是最好。如果要不结婚的话，我就另想办法了。”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小军呢，那么就是动心了哈，就同意了，那么就结婚了。过了多久啊，那么也就怀孕了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他哥哥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，这位小军这个弟弟啊，心里面很惭愧，也非常的恐怖，那么就跑了。那么就是从这王子城就跑到舍卫国来，跑到舍卫国来呀、啊，怎么办呢？就来到了奇树吉姑独园的见佛，要求出家。佛的大智慧一观察，这个人有善根呢，就给他剃度啊，就出家了。出家了，佛就开示他的苦集灭道，给他讲这个四念处的道理呀、啊，他就很快的得阿罗汉果了。三明六通都具足了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他的哥哥回来了啊，要回来，那么这个亲戚朋友这些女人呢，就把这个不怀孕了啊，就给他、啊、堕胎了啊，堕胎了。那么他哥哥回来了，一知道这个事情啊，心里面非常的愤怒。愤怒啊，这种恨心很强啊。那最后怎么办呢？就是他就宣布、啊、用500两金呢、啊，征求谁要能够啊把我弟弟的头拿来的话，我就送给他500两金。就是宣布了这件事，宣布了这件事的时候呢，那么当然呢，就有人就愿意做这件事。来应征啊，那么呢，同意了，他就把这个500两金呢，就交给了这个人，然后同这个人呢去打听啊，这个弟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么一探听啊，知道是到了舍卫国，又知道他出了家了，那么就是到这个庙里面来注意，那么呢就看见他的弟弟了。可是这个时候看见他弟弟干什么呢？在那入定。入定的时候啊，他就叫这个应募的这个人呢，拿着弓箭呢射这个小军比丘。当然，这个射的时候啊，这个应募的人呢，准备好了啊，要射的时候啊，忽然间发了慈悲心，我不应该射这个比丘，这个比丘这样修行啊。怎么应该不应该伤害他嘛？但是一转念呢，我要不射他呀，这 这五百两金呢，他一定是夺回去了，我又没有这个金了，那么还是设吧。那么他就是对准了这个小金币就放箭。这一放的时候呢，忽然间呢，这个箭是把他哥哥射死了，没有射到小金币球。啊，有这个事情。这样他哥哥被这个箭一射呀，心里面愤怒的更厉害，那么那一口气呀吐不来了，就死掉了。死掉了以后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嗔心太大了啊，就变成个毒蛇，变成毒蛇就跑到他弟弟呀住的这个地方，这个门轴那个地方。那么这个门一开一关，一开一关的，就把这个蛇急死了。急死了，但是他这恨没有完呢，那么又变成一个很小的毒蛇，很小的毒蛇又是在他弟弟住的这个地方里上边啊，在他弟弟静坐的时候啊，入定的时候，这个蛇从掉下来的时候，正好啊落在他弟弟头上啊，这个毒气特别厉害呀、啊，就把小金币就中毒了啊。中了毒的时候，小金币是个阿罗汉啊，所以他也知道这个情形啊。这个时候，舍利弗尊者就离他住处不太远，他就招呼舍利弗尊者说：“你赶快来呀，把我拖。”